但是他又有恩典慈爱，他能够明白，他怜悯我们每个人的，每个人的软弱。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指引我们每个人的脚步，早上可以聚集在这里。主，我们真是求你，我们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心也在这里。主，我们求你，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我们读你的话，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个人的心向着你的话是开的，好让你的话可以进到我们里面。主啊，不但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主你自己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主，你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来做你的供应，做你的工作。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主，你知道在座的每个人心里头最大的需要。主，你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就求你恩待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好吧，我们一起读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段经文出自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在主后大概57-58年左右，他是从希腊的哥林多写给罗马人的一封信。罗马帝国 当时是非常显赫的，他们崇尚的是权力、法律、军事。罗马城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民族，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悉尼一样，多元文化，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传统、不同价值观的冲撞。罗马社会呢，盛行偶像崇拜，也跟我们今天的世态生活一样。罗马人道德败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现今的世代，我们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单是道德败坏，甚至是道德虚无。所以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好像你好像可以读到今天的新闻，你看罗马也好像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世界。写这封信的保罗，他原名叫做扫罗，他是出生在大树，是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当时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所以他生来就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按血统来说呢，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从小就受严格的犹太人的那个法律赛人的那个训练，他是师从著名的律法师加马列，所以精通犹太的律法，他是非常热心的维护他们犹太的祖先的传统。那你想想，一个人这样的出生，在这样的文化传统社会的这样环境长大，那他里面的是非观不知不觉的就被塑造了，他还不懂得判断的时候就被很深刻的影响了。人的义就是这样形成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认定自己是对的，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保罗原来就是这样的，少年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看着为主殉道的斯提凡的血衣在他的脚前， 青年的时候，他拿着大祭司的手谕，从南到北一路的追捕追杀基督徒。他以为自己是在为神做事，却在逼迫神。人的义就是这样的危险。直到有一天，扫罗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捉拿基督徒。就在那个时候，天上发光，大光四面照着他，比日头还明亮。他整个人伏了下来。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从此，扫罗成为保罗，名字改了，身份变了。神的光一照下来，这个人的一生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罗马书一开篇，一章一节，保罗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我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我是谁，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那这个人的人生一定是虚无、混乱的。但保罗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人生通通所有的问题，保罗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用英文讲 good news， 好消息。今天对你来讲，什么是好消息？股票涨了，买到好车了，孩子考上大学了，或者太太生了个儿子，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会不会很长久？对身材不满意的人，福音可能是减肥广告；考生的福音可能是补习班；糖尿病的福音可能是一个治疗方案。但是这样的福音是不是能够给人永远的满足？是不是能够满足所有的人？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福音，一个好消息，是你我永远都需要，也可以永远满足，也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保罗说，有。不过呢，保罗这里先说了一句，我不以福音为耻。假如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给你，我说陈先生，陈先生，你太太给你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那我想都不会想，这会是一个可耻的事情吗？你报好消息应该是件快乐的荣幸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说一句好像啰嗦的话、不必要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好像这个消息，好消息讲出来会有一点丢脸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人中，犹太人讲求的是神迹奇事，希腊人讲究的呢是智慧聪明，罗马人讲的是权力势力。说起来跟我们今天人所讲的也没有什么两样。而福音所讲的是什么？福音讲的却是一个住在拿撒勒的木匠，名不经见的一个小城，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福音讲的是一个被世人弃绝的一个人，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时代最残忍、最羞辱的一种刑罚，把一个人活活的放在木头上 用钉子把它钉上去，再把整个人把它挂起来，鲜血直流，然后就是暴晒在太阳底下，在风雨之中，有人当天就死了，有人第三天还没死，有的人到第五天才死。根据历史记载，最慢的要七天才死，让你痛不欲生，慢慢死。如果你不是一个强盗，如果你不是一个土匪，如果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杀人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叛国贼，你是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自己下来，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就是在痛苦当中，在羞辱当中，让你慢慢慢慢慢慢的死。下面的人看了，在那里讥笑，在那里辱骂，在那里吐唾沫，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也有，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公义公正的彰显，因为认为这是应该得的报应。但是保罗却讲了这样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应当当作羞耻的你不当作羞耻，谁能把应当当作羞耻的当作不羞耻，把不当当作荣耀的当作荣耀呢？因为应当被定的没有被定，而那位不应该被定的他被定了，应该死的没有死，而那位不应该死的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替罪人死的那个真实和那个宝贵，他认识福音的价值。所以这里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时候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挑战说，你口里说的这位神如果是真的，那可不可以叫他行个什么，行个神迹，显出他的能力给我看看呢？神的大能，我们最想看的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有个年轻弟兄到我们家来吃火锅，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上教会了，所以我太太问他，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每天睡觉前都跟他有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他说，求神给我，让我发大财。我们想看什么？赚大钱呢？看神的能力可以医治我的病啊，可以让我升职啊，可以让我娶个老婆啊，或者可以让儿女乖乖听话，不是这样子要把我都逼疯掉了。通通这些，神有没有能力？有，但这些不是神最大的能力。保罗说，神的大能是要怎样呢？要救。神是借着福音把他救赎的那个大能释放出来，把那个大能做成在人的身上。一个被捆绑的人挣脱不了自己，一个赌徒改变不了自己，一个骄傲的人也胜不了自己。但是当一个人真实的接受福音，神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发生作用。这个能力不是改变人的行为，这个能力是改变人的生命，这个能力叫做救。那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福音呢？也是因为这个救字，因为救这个字，救真的让人不舒服，甚至让人觉得羞耻。因为救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 我不能，我不行，我不好，我无能，我失败 I'm a loser， 我需要帮助。人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不是罪，罪神他负责去处理。人最大的难处是我，就那个自我就拦阻人去到神那里，所以神要来救，而这个救恰恰就是福音跟其他宗教包括无神论最大的不同之处。福音不是教你游泳，福音是要把你拉上救生船。这个世界所有人还没信耶稣的人都好像掉到大海里，像那个铁达尼号在滔天的巨浪里头一沉一浮。其他宗教说，哎呦，你掉到海里，来来来，我教你怎么样游泳，我教你怎么样修行，你怎么样能够自救，能够脱离这个苦海。不仅是宗教，包括一些哲学心理学，它是教你怎么样肯定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自我形象，教你怎么样来发挥你的潜能，你可以靠自己怎么样来自我提升。那样的福音很畅销，好像传销一样的。但你知道，人靠自己，你游得再远，最后还是要淹死。你知道人自己没有办法靠游泳游啊游啊，你一个人可以横渡太平洋，可以横渡大西洋，没有办法。你掉到大海里面，你要得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一艘救生船到你这边来，只要你愿意，他就把你救上来。福音就是救生船，你要上来，不是你有多好，不是你要修身养性，不是要你要积善积德，要到多少程度才让你上来，不是。你要上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喊救命啊！你喊救命，就是在表达，我相信这个救生船能够救我，我相信这个救法。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通常都不愿意喊救命，对不对？包括考试的时候，逼不得已你不会向人家求救吗？逼不得已你会向人家开口借钱吗？我们都要到了最最绝望，到了自己最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求救。如果你有一点钱，有一点地位，你很容易你会把它拿来做靠山。如果你有一点学历，一点知识，或者自尊心很强，那你也是没有办法喊救命。但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任何一个，只要向神承认我是无力自救的人，承认自己是不够的，不行，不好，只要向他承认我是需要你来救的，你就得救了。为什么人人都需要得救呢？因为我们人人都失去了义。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义的英文 righteousness， right 就是对，对的。所以义就是我们说的是非对错的那个对。神的义就是神的本性里头那个不可动摇的那个对，是神那个毫不含糊的他的圣洁、公正、良善。那人呢？人有没有义呢？应该说有一点， 不管你信主还是没有信，你有没有发现，看见有人欺负弱小的，你心里头会不舒服？看见有人做好事、做善事，你会觉得里面觉得温暖。然后自己做错什么事的话，你里面会有一点不安。这些感觉从哪里来呢？中国古代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保罗在罗马书的2:15就说，这个是非之心是神一早放在人的心里头的那个良知、良心，是神知道人的光景，要用这个是非之心在人里面工作，好让神的工作可以在人里面做成的。那么换句话讲，就是你还没有认识他，还没相信他的时候，神就在你的心里头留了一盏小灯，叫你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人的义，但是人的义很容易被环境扭曲，很容易被利益绑架，很快就变成一种自义、自我、自利，很快就被私欲吞灭。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年，5月、6月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各界各阶层的人聚集在首都中心的那个广场，就是对当时官僚的腐败、对社会的不公，就是为公正公平发声。在那些没日没夜，我们围绕在英雄纪念碑下面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有时候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也会诵咏那个年代很风行的一首诗。诗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是卑鄙的人，他泯灭了是非对错之心，他用他们的卑鄙，用他手中的金钱权力，他就为所欲为，他就飞黄腾达，他畅通无阻，通行证。那么高尚者呢，就是为道义、为道、为义，就算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的人，死了有高耸的纪念碑、墓志铭。这是人的义，当时觉得很崇高，觉得热血沸腾。但后来呢，在混乱当中，在性命安危之际，人的义就被人的自我自私彻底的绑架了。我们几个人是在视为枪声当中，我们就很仓皇的逃离首都，一路从北往南的时候，火车、汽车、徒步、轮船、飞机，就一路看到的、一路经历的，一个又一个人的那个善变、伪装、狡诈、凶狠。而自己呢，我发现原来那个热血沸腾、自以为自视人人的那个意，那个一腔一腔的热血也被打得溃不成军。原来自己只不过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一个靠掩饰、靠欺骗、靠撒谎要来保命的一个软弱的自私的人。当时有另外一位诗人，他也有一句话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如果说社会的不公、道德的沦丧是外面的黑暗，那么人心的黑暗、人自以为的那个义，到最后会成为被拿来相残、相害、相杀的借口和工具。这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后来他跟你我一样也来到了大洋洲。他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基留岛，人间天堂一样的，一个是深爱他的妻子，一个是崇拜他的粉丝、他的情人， 可是当最后那情人无法忍制他的专制的时候，离他而去时，诗人他就举刀杀了妻子，然后他自己也在树上自缢身亡。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找到光明，因为人的自己本身就是黑暗的。虽然有神摆在里面的一点光亮，但是很容易很快就被人那个强烈的自我中心的人格给吞灭。那么一点亮光，我想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父母的应该会有体会。曾经你可能很欣慰甚至羡慕的说，啊，孩子那么单纯那么美好，就是在他里面有神摆下的那一点是非之光还没有被污染。那么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他在确定是非对错价值取向的时候，他里面那个人的天然所带来的那个自我中心的那个倾向就像猛兽一样的被唤醒了。所以就好像有两股力量在他里面拉扯拔河，所以那个阶段他往往是很困惑很迷茫的。但是最大的冲击是第三股外面来的力量，外面来的影响，可能是同学同伴，可能老师身边其他人，也可能是从书本，可能从互联网，从手机软件，就是不同的对错观，不同的价值观的冲撞。所以对他来讲就好像整个宇宙乱了序一样的。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如果还要像小时候那样叫他听话要他服从，那就很自然激起他的不满不服愤怒。有的父母说他是叛逆期，其实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我的是非价值要强加在他身上，就引爆了他的那个反应。在家里头你说他是叛逆，那么在社会上呢，人家叫他什么？愤青，愤怒的青年。现在愤青还有没有呢？现在的愤青在哪里呢？你随便到网上看一看，铺天盖地的言论评论，不都是愤青的表现吗？网上你看不到脸，你看不到他的年纪，所以他可能是年轻人，也可能是中年，也可能是老年。那么多的不满要喷发出来，那么多的不称心，他要一吐为快，所以就没有了那个客观冷静的梳理，更不要说公平、公正、公义。还在愤青，就是还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那个支撑、那个价值的基础。平心而论，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缘由，因为现今的世代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早些年有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就造成了一大堆的大头娃娃。上礼拜新闻说，大白菜为了保持那个新鲜的样子，怎么样呢？他就加泡甲醛、福尔马林，那是人家医学院里头在泡标本的那种东西。在早几年，好像是在南京，公交站台上老太太摔倒了，你把她扶起来。反而被讹诈，还告到法庭上。那离谱的就是法院居然认为双方有可能互相冲撞，所以要让你承担责任，还要你赔偿几万块钱。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失去了底线。难怪现在有些年轻人他说我不做愤青，我要怎样呢？我躺平。躺平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是一种 主动退让的消极抵抗，但实际上是对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对这个价值体系，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反感，再加上一个深深的无力感，所以我躺平。前面提到两位诗人，当年还有另外一位，他们一起被誉为朦胧诗派啊，朦胧派诗人三杰。这位是女诗人，也是鼓浪屿人，在中学上学的路上，有时候 会遇到她，她拎着铝饭盒要去上班。她怎样表达对生命无力无望的那个无奈呢？她在诗中说：“小船搁浅在岸上，海面只在离他几米的地方，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小船和大海仅仅隔着几步之遥，但是没有办法跨越那个距离，所以搁浅躺在那里。一条船它没有办法去扬帆，它没有办法去远航，这条船就没有了，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生命也是这样子，躺平不是心如死灰，是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出路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人都需要福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像欠你的债一样的，他就掏心掏肺的要你知道，这福音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每个人，你跟我都一样，都没有那个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对，那个义。每个人都需要神的义。我们前面说到神的义是神的本性里头他的那个正义，他的公正，实际上这个还只是神的义的一方面而已。神的义不仅是指神的他是公义的神，神的义更是指神用一个完全公义的办法来拯救不认他抵挡他的人。不认神是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是罪人，抵挡神的人更是罪人，所以保罗就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拒绝承认他是神，就拒绝承认他的主权，人就把自己从神的生命里切断了。神既是公义的，就必须要来审判罪，因为罪摆在那里。但神的慈爱又叫他无法忍受人落在罪的黑暗里头去死路一条，所以神的慈爱叫他一定要来救人，又要审判罪，又要来救罪人。那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十字架。公义的神他不降低标准，他不妥协他的圣洁，他不忽略罪，他不放弃公义，但神用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残忍的羞辱的那个刑罚，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害受死，来替罪人承担罪的刑罚。罪受到了审判，怎么样审判的呢？就是人所有一切的罪都归到了无罪的耶稣基督身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死了，他必须死。而真正的罪人呢，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死，真正的罪人你我就可以不用死，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替，罪人就从 死的那个刑罚里头被救出来，被释放出来。神就是这样子，用一个完全公义的方法，把罪人摆到了一个被称为义人的那个地位上面。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保罗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如果是我来写，我会说，因为神的爱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爱我们是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是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就是用一个我们人类无法想象，也是我们人的自私永远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他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爱子，也就是用他自己，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应当被定的没有被定，而那位不应当被定的，他被定了。应该去死的不用死了，而那位不应该死的，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满足，这就叫神爱世人的爱也可以在罪人的身上得到满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显出神的义。到十七节这里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这福音的起点是信，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的过程是信，这个救恩的完成仍然是信，就整个救恩都是信。信就是不是你努力的去相信，而是你不再自以为意，停止依靠自己，不是在大海当中你就辛苦的游啊游啊，然后要把自己救上岸，是你看到救生艇，你说我需要你，你喊我救命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喊救命，你相信他把你救上来，你就被放在那个义人的位置上。义人必因信得生，不单是因着信，罪人被称为义人，我们被算为义人，被神接纳，跟神恢复了关系。不单这样子，也因着信，我们可以每天靠着神而活，因为那个关系打通了，我们可以常常到他面前来蒙他的恩惠，得他的连续，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不单是在汪洋大海中他伸手把你拉上来，他更是叫你在这艘救生船上面，你可以凌驾在风浪之上。这就好像你搭上了飞机，飞机带着你腾空而起，他叫你有不一样的视觉，他叫你脱离属地的，脱离属世的，也脱离属己的那个捆绑。并且我们知道每一架飞机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地。所以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他也叫你从此以后你的人生是有方向，生命是有目的。因信得生，这个信，你想一想，当初你要从中国到澳洲来，你是怎么来的？都是坐飞机来的，是不是？有没有人自己游泳，游啊游啊游过来？都要坐飞机。你要上飞机，你得相信这个机长。你不相信的话，就算是最好的飞机，最好的机长，你还是到不了澳洲，因为你不相信，你不肯上飞机。 你不上飞机，那么飞机再好，机长再有能力，通通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信本于信，于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想到在布里斯本有一个中国来的北方来的一个留学生， 我叫他小凯，他名字当中有个凯。他刚来澳洲的时候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想自由，想要活出自己。但他遇到一群朋友，把他带到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世界。第一次他只是被怂恿吸了一口大麻，第二次他就尝试了更强的东西，然后半年以后他已经离不开毒品。他不上课，不回家，不洗澡，不吃饭，也不跟父母联系，整个人就又瘦又哭，像一具空壳。然后有一天他在街上晃荡的时候，遇到一个华人，也是年轻人。年轻人没有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只是轻轻跟他说：“兄弟，耶稣爱你。”小凯冷笑一下，那年轻的弟兄没有走，只是说：“你不需要变好，只需要让耶稣进来。”这句话击中了小凯，因为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告诉他，他不需要靠自己变好。然后弟兄又跟他讲：“你现在没有那个力量，但耶稣可以把他的生命给你。”小凯突然就哭了，不是因为毒品，不是因为压力，而是因为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告诉他，他可以不用靠自己活着。弟兄带小凯去教会，他就第一次听到，就我们今天的经文，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心里真的就是在那里说：“神啊，你救我。”然后他开始祷告、读经， 去参加青年团契。最关键的是，他开始学习用信心去依靠耶稣。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去祷告。那个渴望袭来的时候，他交托。然后黑暗笼罩的时候，他就呼求主耶稣那个大光来照他，把黑暗赶走。三个多月以后，他就完全的戒掉了毒品，不是靠意志力，不是靠药物，不是靠心理辅导，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的生命。他开始回学校，他就重新学习，他重新好像重新一个人一样，也重新跟父母联系，然后他也开始到街上去传福音。他说：“我就是福音大能的见证，如果耶稣能救我，耶稣也能救你，只要你叫他呼喊叫救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福音，也许你已经听了很多次，但我要告诉你，福音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神向你发出的邀请。他知道你很辛苦，知道你很绝望，知道你无力，知道你虚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里没有说要救聪明的人，没有说要救成功的人，没有说要救有地位的人，而是说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爱你，耶稣为你而来，耶稣为你而死，并且他也为你而复活。今天的问题不是神愿不愿意接纳你，而是你愿不愿意向神有一个真心的回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我一句，你心里同意的话，你就可以跟着我也说一句，好吗？我们一起低头到神面前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没有用的、没有力的、没有盼望的罪人。我不能靠救自己救自己。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求你赦免我的罪，你进入我的生命，你成为我的救主，你也成为我生命的主，来改变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求你来带领我走前面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是真诚的来到主面前，神必不丢弃你，因为他应许说，凡到我这里的，我总不丢弃，神必定会祝福你。感谢主。